嗨，我是康娜，
我是卡拉，
我是艾瑞克，
欢迎收听偷听 Story
一周年特辑。
Yeah，
终于我们来到了期盼已久的第
一周年。
一周年，
对，
对，我们就这样做了一年了。
对，今天呢，我们没有鬼故事要跟大家分享，
没错，
但有我们的一个创作的心路历程，想要跟大家
成长血泪史。
对，
让我们回顾一下我们当初到底是怎么
开
启这个之路。
我们的 podcast
的，
对啊，
那要我从我先开始讲吗？
对 啊，因为你就是这一切的源头。
听起来很像不好的事情。
对啊，就是你这个
所有的风风雨雨都是你一手造成的。
因为有很多人会问我们说，为什么会想要做 podcast 或者是做这个鬼故事的节目这件事情，其实蛮多人问过，我们好像也有回答过。
嗯，
那我今天也正式跟大家回答一个完整的答案，这样
官方说法，
官方说法。
来，让我们翻开回忆相册，咔啦咔啦咔啦咔啦咔啦。
好了，没有了，就是因为
西元一八，
这么早以前是不是？
其实
没那么老、啊。
其实我跟卡拉，其实我跟卡拉跟艾瑞克是在同一所大学毕业的嘛。
嗯，
那我们的关系其实是学弟妹、学长、学弟跟学妹的关系。
对，我跟艾瑞克同届，然后
康纳
是我们的学长，
大我们一届。
对。那时候呢，因为我们是同个社团的，因为我之前是干部嘛，然后很常会在可能台上讲一些东西，然后会跟他分享一些故事，
嗯，
尤其是鬼故事。
这个学长真的是，
对，我
乖乖的，
典型很爱去捉弄
人
的那种男生，你知道吗？
对啊，哇，渣啊，不是，没有，
你有
没
有弄过吗？
有啊，你不是常常就是我们只要有任何活动，可能去吃宵夜或怎样，他就会从后面抓住你的脚，
对，
然后我们就哇，
因为卡拉是属于那种很容易被弄。成功的
腋下体质，
对，
腋下
体质。
啊，康纳逮到这种机会，就绝对会把他弄得要死不活这样。
你说把他弄得要死不活，有点太夸张，
就是听起来有点太可怕。
很常
成功，
对他使用绝招这样子。
对，
或是有什么新的玩把戏，就先对他实验，会很容易的获得很多成就感。
对，很容易会有回馈。
所以卡拉就是。就第一个白老鼠的感
觉。对，而且不只是讲鬼故事，
是霸凌，
就是以前可能甚至会玩海龟汤啊、什么都是我带头去做这些事情。其实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从以前就好像不太敢去看鬼片，或者是去听鬼故事。我还记得我们之前讲过一个故事叫那个找不到，找到了那个鬼故事，
对，找不到你、找到你了，
找到你的那个鬼故事。
对，
我以前听的时候，其实我是大概连续做两个礼拜的噩梦吧。就是
你太夸张了。
我小时候听的时候，觉得那故事真是史上最可怕、
嗯。
然后我就真超恐惧的、
那我觉得鬼故事在我的人生中算是完美的缝合，因为我爸不是就当做床边故事给我们听，然后我就完全缝合、就是我不觉得我好像没有经历过。
它就是你的生活的一部分。
对，就是我没有到哇，怎么会有这样的故事、然后好可怕的惊吓，就觉得说哦，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我不懂，什么意思？
听不懂，
就是
解释，讲中文，
就是融入生活的那种感觉。
那瑞克呢？你小时候有没有看过鬼片、
人家地堡。
我必须说，鬼故事离我真的很远。
那你们就是基督教会讲什么撒旦的故事？
我们会讲圣经故事啊，什么五饼鳄鱼啊，
会讲恶魔吧？
恶魔其实也很少提耶，说实在，因为我生出来那一刻，我们家就已经是一个很完整的基督家庭了。所以我从小就去教会嘛，去所谓的主日学，其实就是给小朋友的教会。那我们主日学里面就会唱诗歌，然后会讲圣经故事。跟分班，那分班其实就有点像小组讨论这样，就是你今天听到故事你有什么感觉啊，然后结束完就发糖果吃糖果这样。对，所以 我以前都很期待吃饼干跟吃糖果的时候了。对，然后还有唱诗歌的时候，因为我从蛮小的时候就开始在主日学诗琴，就是当钢琴伴奏这样。对，所以鬼故事这类的议题对我来说真的很远，因为我的生活中也没有人会跑出来吓你。然后我一开始以前的朋友，最早期的朋友也没有太多所谓这种宫庙体质的人。对，也是比较例如说高中或大学之后才慢慢，因为可能来台北上课，
来自各地的人多了，
对，开始有些不同的东西之后，我才慢慢认识到很多所谓宫庙或鬼怪，甚至是民间信仰这种东西。对，所以我其实鬼故事对我来说 某程度来说是新鲜的，就是我可能听过，或是我可能知道这件事情，但我从来没有想要认真研究或是了解它。
那你会觉得听完之后会觉得很害怕吗？
对啊，你会怕吗？或者是做噩梦等等？
不会，我很不会怕，
因为你有，
因为
他心中的那个光已经亮到不行
了，对，亮到不行。
我的后面很有靠山了，好不好？兄弟，艾丽啊，
坚不可摧。
Yes，
果然是地堡。
Jesus love me, I love you too. Yeah. What would Jesus do? Yeah. Pray the Lord, Hallelujah, Amen.
好 ，OK，OK， fine， fine， fine。
那卡拉对我在大学的印象是什么？
就他真正就是会莫名的一直吓人吧，或者是
听起来很烂
哎，听起来有点那种，
听起来就是一个渣男角色，
一直撩妹那种，不是很、啊、没有没有，因为我们也是会有什么夜教活动啊，嗯、或者是像刚刚什么海龟汤等等，就是我们自己私下的活动，就是都会用吓人来去当做一个媒介吧。就是我觉得好像有时候在那种受到惊吓的时候，关系拉近的那种速度是非常快的，嗯，就大家会很容易去沉溺在那个情境里面，
对对，
说沉溺在一起攻击你或笑你的那个情境当中，
对，或者是恐惧里面，恐惧可能只有我。
其实这个是我交朋友的一个方式
啊，
但大家好像都误会了，我是一个屁孩，
就是不是，就大家都以为想说他干嘛没事一直在那边吓人，但其实大家我发现大家都蛮喜欢被吓，
是不是？
我觉得有，
而且大家这么爱喜欢被吓，
而且我必须承认康纳其实。我必须承认，康纳真的是属于很有创意的吓人者。嗯，他常常
是忍者吗？
他
吓人
吓人
的人
的人
吓人，
所以他真的会有时候那些创意真的是新颖到我觉得，哎呦，我可以参与的那种感觉。因为如果他就是一般这种，嗯、例如说躲在你看不到地方，然后吓你这种很基本的，我可能就觉得哦 ，OK， 他没梗了。但有时候康纳可能就是可能。看到个什么东西，或看到个新的机关，或什么，就是哎 ，Eric， 我跟你讲，我们等一下讲，哦，他就马上会演你出
一
套如何
一个
吓到卡拉的新的一个套路，然后我就觉得哎很有趣，然后我就跟着参与，然后我就一起进行这个吓人的活动，然后也我觉得有可能是因为在这个参与这个新企划的当中，我觉得我们感情就变得越来越好吧，嗯，对，就是一方面我见识到康纳的那个。心思很缜密，在于吓人的部分。那一方面，我也从卡拉被吓到的当中获得很多成就感，所以就因此拉近了
痛苦是你的快乐。
没错，我把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上。
但其实我觉得吓人这件事情是我交朋友的一种方式。嗯，就是可能我以前是一个很内向的人，
你有到内向，
真的很内向，我非常非常内向，就是连我妈叫我去，我大概到可能来台湾前吧。我才稍微勇敢一点，来台湾对我来说就已经是一个很
踏出一大步
的一个很鼓起很大勇气来做这件事情、嗯、因为我一个人来到台湾，所以呢一个人生活这样子，但是在那之前我真的超内向，连我妈可能开车到一个地方叫我下去买东西我都不敢，嗯，所以我觉得哦，我要跟摊贩讲话我真的好、嗯、好害羞，
好像小时候都会这样，
我小时候也是个超级内向人，
对，所以我觉得吓人这件事情是感觉我好像这辈子只会吓人一样，不是啦，我的意思想说
就唯一的那个
吓人是我其中一种交友的方式、嗯、然后其实我吓你并不是真的
想要哇
把你弄得怎样，只是希望可以跟你变得更好，嗯，但现在想一想也都是大学的时候的事情了啦。
到了这个年纪回想起大学时期，发现过去自己被故事当作案例，人以为是平凡人，但其实只爱作弄人，社团好友变知己，从早到晚黏在一起。
嗨学妹你好，我是康纳。
嗨学长，我是卡拉。
你有听过我们学校的电梯恐怖传闻吗？
是什么传闻？
就是啊，电梯会在半夜的时候自己超重哦。
啊，真的假的啊？
装神弄鬼是我的专利，你躲不了我的袭击。鬼故事界里毫不费力，两个世界越来越近。加紧松说给你听，心中明亮就没问题， 谅解的通道早已开启，准备好了偷听 story。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偷听 story。
掌柜，我不怕鬼，掌柜像下水，我在梦里面填满你床边空位。
遇鬼我不怕鬼，掌柜无所谓，请擦干泪水，大不了说声嘿。问我这样说到会不会有问题，出了问题再去庙里。
认真不好吧？
学长你在哪里？
我在屋里准备抓你。
好哟，我不想听我不想听，
那你为什么还坐在这里？
看来身体还挺老实的吗？
这个年纪回想起大学时期，为了幸福友谊，回忆着你灿烂美丽。看看现在的自己，除了社会下班只想回家休息。短暂烟火已过去，现在只能喝点小酒，让我清醒。
反正总之呢，这些事情都已经过去了啦。
嗯，
但这也是我为什么会想要做鬼故事的起源之一吧。
缅怀过去，
啊，缅怀过去。
对，因为以前我们就是算传播系出来的嘛，对不对？
对。
然后我们一直都很想往声音的产业去做一些发展。
嗯，对，我们都很爱声音类的东西。
对，然后后来因为遇到这个 podcast 的那个风潮，
浪潮，
浪潮刚起来，所以我们就想说，趁这波浪潮，快搭上这个船，这样子。
对，然后
没错，
逼着自己。
毕竟我们已经错过了 YouTube 美好的开始嘛，
黄金年代。
对，
对
那 Podcast 总不能再错过了吧？
对，所以我们就决定，好，我就来请
偷听是不是？
我就要来组织一下这个节目了。
嗯，
对，那时候我们一开始也还没有想到名字，那一开始我先跟卡拉说，因为卡拉是我的室友嘛，
嗯，没错。
然后我就一直敲他们讲说，那个我们要不要来做一个 podcast？ 对，
没有这样那么凶，跳出来，
仿佛像讨债一样。
对啊，
卡拉，你先给我出来。
对，因为卡拉之前就很想也是做声音相关东西，但是一直没有找到机会嘛，对不
对？
然后我们想说，哎，赶快趁这个机会来做一做好了。然后一开始卡拉是有
就犹豫，
对，因为他觉得要找到好的伙伴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嗯，对啊，
所以他一开始没有认为你是好伙伴，
可能吧，
不是才没有呢。
OK， 商人 ，OK，
没有啊，欸，我其实内心，因为其实，在之前也有一些人问我说，欸，要不要一起做，
嗯，
像什么广播节目啊，或者是这样声音相关类型的节目，但是我都没有很大的一个驱动力，
身体的反应，
什么意思？请告诉我什么意思？二位告诉我什么意思？
这样讲大家会误会。
我不懂，老师，我不懂。
不是，就是我没有很大的那个驱动力，会让我想要去，嗯，好，那我们赶快一起来做这件事情。就是我觉得一方面可能是人也许也有关系，
嗯，
然后我觉得主题也有很大的关系，
嗯，
对，因为其实康纳在很之前就一直跟我讲说，就是，欸，假如我们可以一起做一个
鬼故事，
鬼故事讲鬼故事的。他之前就一直跟我讲说，因为他那时候就一直知道说我很喜欢像讲故事啊这些东西，他那时候就一直跟我说啊，如果你去讲鬼故事多好多好这样。
对，因为那时候是在第一间公司的时候嘛，然后你就开始去说
书
的部分。那我想说你真的应该去开一个 YouTube 节目，然后专门讲鬼，直接成为 YouTube 界的鬼故事女
王。
对，我就一直跟他讲这件事情。
对，他那时候一直跟我讲，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没有一个很大的驱动力，我不知道为什么。然后真的就是到就是康纳狂敲我们，总听起来很可怕，狂敲我们那一天，然后一切都变了。
他感觉你吃软吃硬不吃软。慢慢说服你，催化你就哦，好了好了好了，就敷衍他。
你知道，毕竟住在一起了，迟早还是要被催，
迟早还是要面
对。
对，
然后再加上说 podcast 这个东西出现，
嗯，
对，然后我们就想说好，就来做了。对，因为我觉得我们那时候好像也有很长一段时间是，因为我们都是上班族，然后我们常常就会觉得说，欸，下班回家好像就也没有什么事，
喝点小酒，
只能喝点小酒的部分，
對，
就是感觉说我们好像还可以再趁这个时候去多做一点更有意义的事情，
把握年轻人最后一个尾巴。
对，然后于是我们就逼着自己就开始了，
嗯，
这一切。
对，
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本身是一个，就是我可能头脑里面会有想法，但是会需要有人去推着我，就是付诸行动，
就是吃硬不吃软。
对，但我觉得康纳在这一点就是超级无敌大的，就是不是也不知道很硬，就是他
强迫，
情绪勒索，
就是他会推动这一切，就是他会，啊，不要再讲，
因为我觉得是急性子，就是火象星座的
差别。哦，对啦，对，只是我虽然是狮子座，但是就是比较慢的狮子座，
他是沉睡的狮子。
The lion sleeps tonight。
原来是 Lion King， 不
是，所以先要进那个吗？
其实没有这首歌哦。哎，欸，对啊，总之就是，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因缘际会。我就是在那一刻，就是想要怎么做。
对
对，就是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缘分，就是时间到了，我们就开始了。
而且我觉得你们两个的那个个性其实刚好非常的互补，因为卡拉是很有想法，但是他只要他要做的那一餐，他会很犹豫，然后就会很怀疑自己到底是不是
对的。所以你是说我没有想法吗？
然后你是
开始的，
等一下，然后你是那个实践的能力很强。
我也很有想法，
对，你也很有想法，
同时也很有想法，
同时也很有想法。然后你啊，应该说你们俩都很有想法，但是在踏出去的那一步的那一刹那，是康纳会很容易就冲 ，OK， 吹了，然后就冲下去，
来来来，
对，那是因为康纳其实很忙。所以其实他有时候会需要很多类似后勤的这种工作，对，那这时候后勤类的这种补给类的，其实卡拉又会
就是补师这样，
就会我觉得接得很顺啦，就是等于说会互相呼应吧，就是例如说康纳很会冲，冲一冲冲之后他可能会没有体力，然后没有体力的时候，卡拉就会送上他的体力，哎，欸，好怪，就是
送上他的体力，
就是会
持续的在后面的接，
对，
接着做其他事情，
接力，
然后等到我休息够了再冲一波的时候，继续往前冲一，
对，
就是那个往前的动力是一波一波的走，
对，很多时候是大家都一股脑觉得很热血，然后冲，所以大家一起喷发那个能量，然后等大家能量都没了，那节目就那个寿终正寝。但我们的节目蛮像是我们会轮流给予能量
，真的
一个团体战，很标准的团体战的概念。
对，我们是一个黄金三角，
叮叮叮。
对啊，就真的是各自就是各司其职，然后真的互相督促。我觉得互相督促非常重要，
真的，
对吗？
而且那时候我们一开始是还没有艾瑞克的
，Yeah， 一开始没有我，
而且我们录音品质一开始很差，
超差，直接手机录的那一种。
对，我们想说用。哦，这个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是在卡拉房间里面录音，然后
超热，
因为我们用的是 Apple 的那个耳机，然后有那种麦克风那种，我们直接坐在那边录音，
坐在地板，
开风扇就会吸进去，然后开冷气也会录进去，
对，
所以我们想说，好吧，那我们就忍一下，那就是在那边录个开头，
满头大汗，
我们光是开头就录了一个小时，
对，而且就是开场而已。嗨，我是康老师，欢迎收听偷听 story。
我们是一个怎么样的节目？
我们要怎样怎样怎样？哇，偷听什么上班怎样？哦，那个我们就练习了一个小时，
对，
一个录一直录都录不好，不知道为什么，奇怪。
然后后来我们就给艾瑞克听，
对，后来
就问他说你觉得如何？
对，康纳就突然间有一天就传了那个一个讯息说，哎，欸。 阿瑞克你帮我听一下这档案，然后他就传给我，然后我就点开来听了那么一次之后，我就觉得你不要闹了，你真的不要闹。
对，这个音质搞什么？
他是问我说这有救吗，还是什么之类的问题？
对，因为我是问你音质上面的问题。
对，他说怎么可以怎么调
噪音还是怎样？我忘记了。
我都跟他说你不要闹了，你为什么不要直接来我这边录就好了？我也有设备，然后也有就是反正我什么都准备好了，你就人就来就录了嘛。他就哦对耶，好像也是耶，然后好像隔天他就来了之类的，反正就很快他就冲过来了。
对，
说来就来，
因为那时候我们就是想要急着上架第一集，
对，就是我就想要趁着那一股气，哇，赶快赶快来录来录，
再不上就来不及了。
对，他好像例如说他今天晚上跟我说这件事情，然后隔天他就说，哎，那你下午有空吗？然后他们俩就叮咚啊，人就出现在门口了。
对，而且这也要跟大家爆料一个事情，就是其实我们第一集好像已经录好了，对不对？一开始的时候第一集录好了、然后那时候是讲关于是第二集录好还是第一集录好我忘记了，反正就是那一集其实我们讲了两次同样的故事，那因为呢我跟卡拉没有办法再演一样的反应了、所以我们就决定第二集就直接请艾瑞克来听我再讲一次那个故事，这样就至少会有第三个人来反映一下我房间的故事的那个反应，这样子。
对，所以我第二集就被迫入场，
就突然就有来宾了，
所以我只好
史上第一位
请出我的那个内向的人设。
对，
因为我原本是设定你是在可能第五或第六集再出现，但我们那个 bug 发生之后，我想说不行，我现在就是需要一个人来听我们的故事，而且那时候我们故事量并没有那么大。
对、那时候都是还是以我们自己的故事为主、因为那时候都还没有开放投稿啊什么，是我们后来才想说那也可以就是征集一下大家的故事。
对，
不然一开始都是靠我们自己的，
因为那时候我们根本没有粉丝。
对
你知道我还自己去采访别人的妈妈。
对，
就是冥
婚
那
一
集。
对，
没错，
你看我还是真的是亲自去采访，去跟他去约咖啡厅去聊他的故事，这样子。
就跟你说康纳当年也是非常疯狂的。
对，
当年
现在
也才过一年，
去年
还是很疯狂。
对啊，
而且很神奇的是就是我们发展的路线越来越多，就是我们从一开始只有鬼故事然后闲聊没有，到就是我们还会加一点科普的东西，然后开始发展哇来玩海龟汤。
对
对，然后再想说也可以专门念投稿，就偷听客 story、然后在后面喝香蕉牛奶，哇香蕉牛奶就这样出现。
yeah， 我必须说这个企划是我想的。耶、
就是我们突然就是发展的越来越多不同的东西，因为我们也有在想说要怎么做哪些东西大家会更有兴趣，因为怕说就是如果只一直单一做同样一个东西大家可能会疲乏之类的，所以我们也努力的想了就是各式各样的计划，然后我们也在实验说怎么做比较好玩，这样。
对，但是后面的故事其实都很精彩，然后像有几个经典大家都一定都记得，像什么撑着黑伞男人嘛，
找到你了，
或者是、
爸爸
我的那个女鬼饭店，或者是后面找到你的等等的、这些都其实到现在我们还是觉得他是心中排行前几名。
真的，对，我不知道是因为他是我们最一开始讲所以那个阴影特别大，还是说就是他真的是超级可怕，我觉得真的超级可怕。
对，而且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我们现在背景音乐是不是不太一样，应该是很熟悉，
超级熟悉。我一听那个音乐放下去我整个哦
青春岁月都回来了啦。
对啊，
这音乐就是我跟卡拉一开始在做的时候，然后那时候已经有艾瑞克了，只是那时候我们还没有开始自己做自己的 BGM， 所以我们就用了一个，我是网络上找了一个非常非常好听可爱的音乐。对，
自己配这样子。
对，然后是不是很怀念？
对啊，超级无敌怀念。
然后直到后来我们才慢慢变。
对，因为一开始就是卡纳赫拉
，
因为一开始康纳邀请我加入这个
团队
的时候，其实我还稍微有一点抱持着就是好我来帮助他们好的那种心态。所以我没有把我自己非常投了进去，那我只是帮他们录音按那个录音键而已。所以一开始其实我也没有打算要帮他们做什么很厉害的音乐。只是我觉得他们在讲故事的时候我好无聊啊，所以我就跟那个卡纳说，还是那个你们讲故事的时候我要弹弹钢琴啊，反正我闲着也闲着。然后卡纳说可以吗，就是你做得出这种事情吗？我说应该还好吧，我在教会的时候也都这样乱弹啊。我说好啊，那你试这样看，顶多不要用就好了。然后说好啊，那我就弹。所以在那个时候，这个节目特色就这样诞生了。算诞生吗？
它算是我们节目其中一个特色了，
哦、对，
但它不是唯一的特色，
对，就是一个小彩蛋，只能说小，我觉得也没到特色，彩蛋。
我觉得是算特色啦，
它是我们特色，
它还是可以称作特色。
好了，你都这样讲了，对啦，特色啦，特色啦，
对，就是帮我们的、原本少了一块灵魂，再增加拼图，就拼了上去这样子，
对，
完整了，
对，完全没有其他人，就是还有现场跟着这个鬼故事音乐弹奏的一个，
有到这种画龙点睛这种高层次的感觉吗？
有，
有，好，
有，我这样迟疑很久，
对，没关系，有，可以接受。
那其实必须跟大家讲说，我们一开始讲鬼故事的时候，其实我跟卡拉还是会害怕。尤其是那时我们刚刚讲像撑着黑伞男人的时候、我记得还有那个弯下腰九十度那个，
对，那个姐夫的故事，
对，
宿舍那个
讲完在当下，因为我们很晚回家，那我们心灵非常之
脆
弱，
超级，
因为他就是半夜，然后我们走回家的时候就觉得，就是觉得刚刚那个后劲还没结束，
对，我们真的是到家要睡觉之前，我们还在外面在那边。
对，而且当天卡拉还问我说：“哎、欸，能不能就是来我房间睡地板？”因为他觉得很恐怖。
真的，我那时候真的觉得可怕、欸，我真心觉得可怕，
我也真心觉得可怕，而且我很怕你可能突然间开我们还是怎样，我就会吓死，
就那个心灵脆弱到这种程度。
但是我觉得那时候我们在讲鬼故事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还是很害怕的。
嘿，你是不是看得见我在这个血红色的空间里不敢转头？嘿，你别想再来阻碍我，弯下腰贴近脸庞，让你全身不能动。拿着黑色的伞，完美伪装友善。台风天的公路，大石瞬间落下。夜幕吹将身后，低头屏息沉默。看不清的轮廓，不完整的魂魄。会怕我吗？
故事情节不断上演，神秘的民族可不来发现。香蕉牛奶信息出现，海龟汤的对比是最刚好的误会。
故事情节不断上演，神秘的民族可不来发现。香蕉牛奶惊喜出现，海龟汤的推理是最刚好的误会。
故事情节再次重演，偷听个 story 做成执念。是人是鬼都会想念，害怕是因为不了解。
故事情节再次重演，偷听个 story 做成执念。是人是鬼都会想念，害怕是因为不了解。保持明亮就不怕黑夜。你能不能来帮帮我，手电筒是我证明自己来过的线索。你千万不要靠近我，上天不下地不自由，送走再不同。每个夜晚寻觅找不到你身影，直到在那床底找到你了。晨曦缓缓穿透，温暖苍白眼眸，来不及的承诺，放不下的执着。你害怕我吗？故事情节不断上演，神秘的女子何不来发现。香蕉牛奶惊喜出现，海龟汤的推理是最刚好的预备。故事情节再次重演，偷听的 story
生执念，是人是鬼都会想念，害怕是因为不了解，怕是明了，
不怕黑夜。
我们之前一直在跟大家说要保持心中明亮嘛，其实也是因为就是我们在更了解就是另外一个世界的灵体之后，我们得出了一个结论，因为觉得说其实这些灵体在生前也都是人，所以其实我们会害怕只是因为不了解他们。
对，
那在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要就是可能因为害怕然后就让自己的心灵很不稳定啊，然后可能磁场不好等等，所以我们才会、就是、
时时刻刻的提醒大家，
对，心中要保持明亮，
是
没错。
而且心中要保持明亮这个概念其实蛮好的，因为它并没有特别限制在某个宗教或某个领域，就是你不管你是基督教、佛教、道教任何教，其实我觉得所有的宗教都一样，他就希望你心中保持明亮。
对，
但这个亮你可以自己去定义它 是哪里发光的，
什么 LED 灯啊，
对，但是
什么灯啊，
但再怎么样它就是希望你有很正向的思考嘛。
对，
那这个概念其实在任何职业或是人生的道路上其实我觉得都还蛮受用的。
对，
而且也有很多的偷听客陆陆续续的或是时不时会反映给我们说，哦，他因为所谓的我们传递的这个理念让他可能度过了一些难关。
嗯，
对，那时候我就哦哇，原来我们也是
真的有在传递一些，
我们也传递了一些正能量的。
对啊，
其实我也蛮意外的，因为一开始我在讲鬼的时候我想说应该就是恐怖的气氛，然后
大家
会记得很害怕娱乐休闲这件事情，但没想到竟然带给那么多人正面的能量。
对啊，这个我觉得这个也算是我们就是一开始都没有想到的，就是原来我们还可以带给大家这样子的东西。
对，
就不只是娱乐或者是知识，就我们还可以多一点心理的慰藉的感觉。对吧，然后也真的很感谢说就是我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一路上也有很多贵人去帮我们，
真的。
对，像我记得最一开始的时候就是威腾，我觉得最让我感受到就是哇，我们真的有被看到的时候是跟威腾接触的时候。
是，
对，因为那时候刚好就是因为我
工作的关系，
就是我在那个电台工作嘛，然后就遇到了威腾，然后我那时候也真是鼓起勇气，我那时候就还在那边 LINE 跟大家说哇威腾来了。
对啊，
哇，因为我们像我跟康纳都会狂看威腾的影片，所以就是我们一直都知道威腾，然后也是他的粉丝，所以当初就是也都很激动，然后想说哇要不要去递名片这件事情，于是就哇鼓起勇气然后就去跟威腾讲话。
对，然后后来就是因为威腾跟我们的合作，然后在他的影片里面有提到我们，我们有投稿故事给他。
对啊，
然后因此就让更多人看见了我们。
没错，
对啊，就是当初就是请威腾来聊了之后我们也才真的了解说哎，图文的这个产业然后跟我们就是声音的产业，但我们做的都是同一件事情，就是我们都是在讲鬼故事。
对，
就是有一种就是哇真的学习到不同知识的那种感觉。对，然后这个节目过了之后也有很多就是不同的偷听客在加入我们。
对
对，然后就真的有感受到就是我们有正在慢慢的被大家看到。
是，
超棒。
其实那时候那一阵子就是突然间粉丝量慢慢的起来嘛。
对，
暴增，
真的那个哦，那个
讯息狂跳
狂跳哦。
我真的从来没有感受过什么叫做爆红的感觉。
我们现在也没有爆红。
对，虽然说我们现在也没到爆红那么的夸张，但就是但那一阵阵就是手机的 IG 的通知，
应该是说我们也没有感受过 IG 破1000人的感觉
啊。对，我们三个就是 nobody 无名小卒。
我们真的就是一般
素到不素，
对，
素到不素，
素到
不行，
到底要素，
素到不素，
要是素是素还是不素？到底素不素？
素不素嘞？
对，我们很素，
素到不行。
对，基本上破1000对我们来讲，这已经是个很了不起的，
对啊，就是一个
人生指标
这样子。对啊，對，没想到还可以这样。
对啊，所以现在是 1.1 嘛，在我们录音的当下是 1.1， 我觉得万。
对，
我觉得哇，有时候我都不敢想象为什么我们可以有这样子的
小成就，这样子，
对，或者这么多人爱戴我们。
对，
你知道一开始我们还蛮在意就是 podcast 的流量这件事情，还有排名。
嗯，对，
其实我会去看那个排名现在第几名第几名了。
对，康纳会每天汇报，
之前啊会被数据绑架
对
稍微看，
对，然后说哎，现在我们粉丝量多少，这样子 IG 追踪
动不动说哎，艾瑞克你猜我们现在第几名
好写实，
你以前很爱这样子哦
对，我知道啊，
见面就说来猜我们第几名
你知道我们现在已经掉到我不想去猜了
对，我们现在连看都不看
我记得那时候 podcast 因为刚起步不久，所以好像人也没那么多，然后我们的品质算不错，然后就一直维持在前三十名这件事情。
嗯哼，
但现在很像就五十几吧，我也不知道，搞不好我自己播出的时候已经对，但是我们目前还没有破百
对，我们还没有掉出百过，
我们一定要
keep 住
的，请偷听客们
开始破音了
keep 住，让我们留在百集 podcast
前百。
因为康纳早期真的很在意所谓这种排名或这种数据类的东西，
对，因为他本身做行销嘛，
对，
就他很会看，
他对这
种数
字非常的敏锐，应该这样讲。
你这样讲让大家觉得我好像有点商业化
或者
是
有一点那种
你就很敏锐啊你就是很在意我们的这个跟消费者之间 的那个桥梁，
消费者啊，应该是消费者，
消费者
跟乐听人，好不好？我们传播学系的，跟乐听人之间这个沟通桥梁是否顺畅嘛？
嗯嗯嗯，
对，所以会反映在一些数据上面嘛？
没错没错。
对，所以你，而且尤其一开始我们做的时候，其实我们也不知道我们这样做的方式到底是好还不好。
对，我们前面超迷茫哎。
对，所以就是迷茫中就用数据来麻痹自己，这样。
对
对，那当然啊，就除了威腾之外，也有很多。就是因此我们也结识很多好朋友，
对，像是我们一开始来宾第一位来宾好像是英英，好像是英英，
对
对
对，英英先，然后接下来就有可能像威腾就来了嘛，然后维腾来之后就会有我们学长，然后再来就是
马西平老师，
然后智宇，
对吧？哦、
oh, yeah. ，
智宇，哦，
对，这是什么反应？不公平。
个人非常喜欢智宇的声音，
对，其实我也蛮喜欢智宇的声音，他就是一个听起来就是你一听就知道说哇不简单，
对，就是哇好好听哦，哦这样，对，就辨识度很高，
对，
好，不要再捧他，对，那当然还有就是肯尼啊，
对，肯尼太帅了
啊，然后还有简少年啊。
对，公园，
然后帮我看一下那个，就是那个什么很黑的部分。
对，街上的公园还有谁？
然后文竹啊等等。
对，当然还有我们最好的朋友，就是 DK 跟
D 嫂
，Yes，
吼吼，
还有吼吼这样子。
嗯，
对，真的是一路上结识了蛮多人。其实那时候主要是我们去 KKBOX 嘛，参加那个KKBOX 的叫什么风云榜。
没错，风云榜
百大 podcast
颁奖典礼这样子，然后就也因此让我们跟 D 嫂他们变得更熟，
对
对，然后就觉得还蛮感恩的，而且那天见到好多的大师，就是前辈的、像唐奇阳啊那些，都觉得哇，如果有一天能够跟唐奇阳他们一起，就是你知道录节目的话，是多么光荣的事情，
太光荣了，
但应该很难啊。
应该
是有听众有认识唐奇阳，可以帮我，
欢迎大家帮我们牵线，我们想要跟唐老师一起录节目。
对，反正就是一路上结识蛮多人的、啊，这个刚刚没有提到，但是应该还有蛮多位的。
对、
啊，然后还有最重要一位，你知道谁吗？芒果爸，
芒果爸，
怎么可以少了你呢？
对
呀、
啊，
因为当初芒果爸他其实是在我们做 podcast 之前，我就先认识他，因为我们是狗友这样子。
狗友，
对。然后之前有跟大家讲说，因为我们很喜欢他的画风，然后我就请他来帮我画封面图、对，然后芒果爸也很可爱嘛，就是他也很愿意帮助我们，然后他也很期待可以帮我们画第二季。那我们第二季现在也还没想好，就是先保留。
哇，我觉得真的是缘分哎、欸，
对，
真的超缘分的，就是因为常常我们这些合作的这个契机，就真的是我们意想不到。
对，
就包含威腾或者是其他的来宾、就是那个契机都是我们没有想到他就突然来了，
嗯，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真的能来到我们节目真的都是一种缘分，
真的
没错，
希望接下来可以有更多更多的人，
对，更多的缘分，
对
更
多的缘分，但是当然这个节目有好的当然也会有一些比较负面的东西了，
对，因为毕竟、说真的我们没有到很多的听众，但是还是有一定的数量嘛，对不对，
对，
你知道人多的时候自然就会有一些负面
的
人红是非多，
现在这样讲，
但我们也还没很红，就是非很多。
对，就是
怎么会这样？
就是是非多这样子。
对，就是因为听众多嘛，所以自然而然负评也会随之来。
没错，
对，
就是因为卡拉他的特色比较彰显一点。
什么？
很委婉
是这样讲吗？
彰显，
彰显。 显著，
这是好的吧？这是你特色很显著，是好的、
啊，很显性。对，
但是因为卡拉有非常非常多的粉丝，嗯，然后很爱他的声音，然后很爱他的笑声，但是也有一些人是不喜欢他的笑声，或者是他讲话的方式。
嗯，
对，就包含我可能也有，那艾瑞克都有。如果想心境上面的话，我觉得卡拉是比较多波折的，我个人觉得啦。
嗯，对，因为其实，嗯，就我现在是已经经历过波折的那个状态，
稍微释怀了。
对，所以我现在就会觉得说，哦，其实是蛮新鲜的，因为我不知道说，因为我从来就是没有被这样大众检视过的一个角度，然后去接收到这样子的一些 feedback， 所以在一开始我接收到这些讯息的时候，我超级就想说，哈，原来我
失落，
对，就是我的这个反应，或者是我的什么东西会让你觉得可能不舒服，或者是有一些负面的情绪等等的，我就觉得说，哇，就是我，因为我会觉得说，就是我是无意的，
嗯，
但是可能听了就会有这样的感受，就是但我也没有办法去说，就是哎，那是不是我就应该去
马上
改
掉，或者是
对，
因为我觉得他要改掉的这件事情，如果今天是真的一直讲错话，这件事情本来就要改，
嗯，
但今天他是天生就是这样子爱笑的体质，然后一个很开朗女孩，然后人家要去把她这个性改掉，嗯，我觉得是没有必要的。
对，
然后我也必须跟听众们说，就这就是卡拉的特色。然后她可能会觉得说自己也有做不好的地方，然后我们每个人都会在做调整。但是如果你要强制一个人去改变她原本的自己的话，我觉得就算了。
对啊，
就是我们就跟你无缘，那就去听别节目吧。
应该是说，其实要改都可以改啦，但是到底有没有必要为了？为了这些，
就他是不是真的是一个就是必须改的一个，
没有，应该这样讲，就是当然人要改一定都可以改，我们也可以从今天开始，只要卡拉一说没错，我们就赏他一巴掌，
或者是把
他
剪掉，
把他剪掉。对，那我们也觉得没有必要为了这个节目，或是说为了那些少数的一些比较负面的评论，
嗯，
然后反而让卡拉变成说他不太知道他自己要做谁，
嗯，
因为其实他现在目前为止卡拉呈现的他都是最真实的他，或是最自然的他。
对， 對，因为他前阵子的确是有就是稍微的迷惘嘛，就是因为他觉得那我还要笑吗？
对，
那他会开始怀疑自己说我那还要笑吗？
對，我要笑吗？我要说没错吗？
对啊，
我要，
就是我这样反应会不会太过 吗？但是我当下就真实反应，就我那样，我反应就是那样子啊。我想说
他过去的，
我要不要收一下这样子，就是我会开始去收敛自己，或者是去限制自己一些东西，
嗯，
对吧？但是
我必须说，就是我们认识卡拉也七八年起跳嘛，
嗯，
那过去的七八年他真的都长这样子，所以他也没有为了节目装，所以现在你要突然他也不说改掉坏习惯，或者说你要他突然间改变一个全新符合社会期待的卡拉，说实在也不是件很容易的事，嗯，而且也没有必要，因为我们做 podcast 其实就是讲求一个真实跟自然嘛，
嗯，
可能最自然的我就是个怪人，
对，
没办法，
有可能哦，
有可能。
我觉得应该是讲结论就是，
对，
他就是怪，我就是怪。
而且其实也不只有卡拉怪，其实我也很怪，
啊，
康娜也很怪，
是，
只是卡拉的怪比较显著而已，
比较容易被发现怪。
对，就是攻击排行榜你是第一名，然后我可能第二名，然后康娜第三名之类的，
剑拔一，剑拔二，剑拔三。
所以他们攻击你，攻击累就开始换攻击。
就哦，这个讲烂了，
差不多了，
想下一个
没东西可以挑了。好，下一个艾瑞克来，很吵。
总之就是不管怎样，就是大家的那个评论，就我们当然会去看。那如果就是有真的需要改进的，我们就是也都会去尽量的去改进这样子。对，但是我们还是会希望，就是我们在就是同时检视自己的这个期间，我们也都可以去保有我们的初衷，就是去好好的做我们想要做的事情。
你是否也曾经拥有梦想，想越飞越高，却冲不出云霄，以为信念足够撑住我翱翔，竭尽全力心。
会有惊喜，你的骄傲都值得被拥抱。
刚刚说到那个心中保持明亮，就是这时候，就是因为我们之前一直都是在对大家说要保持明亮这件事情，
嗯，
对。但从现在其实一路上我们经历的一些波波折折，其实我们也会反过来告诉自己心中要保持明亮。
对，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对这句话听腻啦，但是我相信这句话一定对大家是在人生道路上是一定有帮助的。
苦口婆心是这样用吗？
应该算座右铭，
越
来越严重。
对，我
没有啦，就是他可能在这个时候并不会对你造成什么影响，或者是或冲击，但谁知道 maybe 某一个时间或某一个状况的时候，
嗯，
这句话也许可以成为你的力量，或者成为你的陪伴。
嗯，在某一刻你就突然会需要到他。
对，其实刚刚那首歌我觉得也不是只有卡拉的心境，然后更是大家人，就是很常会在遇到挫折的时候，我就觉得可以听听看那首歌，就是要怎么让自己的心中保持明亮，能让自己振作起来，让自己为自己感到骄傲这件事情，
嗯，
这很重要，
嗯，
每个人都很值得被尊重，跟歌词里面讲的被拥抱，
嗯，好感人哦，
对啊，
哦，唱这首歌，我一直觉得这个词写得非常好。康大赞
没有，我就觉得例如说我小时候在台南的时候或是在教会的时候，其实我大部分的生活都是很快乐的，或者说很充满了那种
无忧无虑，这样
儿时的这种
应该每个人小时候都这样，
对啊，
对，所以其实我那时候并不觉得压力是件很可怕的事情，
嗯，
就是压力这个字，这个单字在我小时候真的是一个就是
陌生字眼，
对，我不觉得它有什么，我也不觉得压力会让人很痛苦，或压力会让人觉得喘不过气什么，我都没有觉得有这种
感觉，
这种感觉。但直到我长大，然后我来到台北，然后开始跟社会慢慢接轨的时候，我越来越能体会到人家常常喊说他压力很大的时候是真的有多大。 或者说他压力大到很痛苦的时候，到底有多么的
纠结，
或是喘不过气来。对，那但我当然觉得，适度的压力可能是好事，但好像不能让压力去
压垮，
去压垮你，或者说让你变得很不快乐。
嗯，
对，所以我觉得反而这个时候更需要，要么跟压力和平相处。就既然他都压了，
给他压，
就是跟压力做好朋友，或者说怎么样去有正确的管道去缓解这个压力吧。
你说正确管道是听我们
吗？如果可以把它变成是一个管道的话，是相当不错的。但是
我觉得艾瑞克要讲的是心态上面的调整啊，就是我们一定要不能让自己一直保持在一个负面的状况，这个是很危险的。
对
对， yeah. 所以就是还是回到同句话，心中保持明亮。
Yeah, 心中保持明亮。
对，
亮起来，
没错，也希望你们大家可以在这首歌里面找到共鸣，
没错，一起传唱。哎、欸、喂
好，其实要这样讲也快一个小时了，
对啊，就我们真的就是回顾我们这过去一年。哎、欸，那万一我们二周年三周年怎么办？我们就不就第两个小时三个小时的节目这样，
先让我们休息个半年，然后我们再开始企划这个东西好了。
对，其实我真的很感谢每一位偷听客们对我们支持，真是让我受宠若惊。
真的哦，
感
我真的很珍惜每一位就是偷听客们的留言跟那个的回馈。
对，就是我们常常看到好笑的留言啊，或者是就是有密我们的那个讯息，就是我跟康娜就哎、欸，你看这个好好笑哇，我们就在那边笑，或者是发到群组，大家在那边笑，这样就会觉得说大家怎么那么可爱。
对，你知道让我想一句话吗？不是，就之前好像。我记得有偷听客跟我们讲说，他觉得跟我们的感觉就像是朋友一样，不会是可能一个网络红人，
嗯，
的这种距离感，他觉得跟我们很贴近，然后就是真的是好像认识很久的朋友，或者是他就是我们第十个成员的感觉。嗯、
而且我觉得有时候偷听客们会去让我们知道说，原来我们有这些特色，
真的，
或者是原来我们有这些
让我们发现
优点，算优点吗？就他可能会说哦，我像很真的很多人会说他、哦、他很喜欢卡拉的笑声，
嗯，
让他很放松或很舒服这样。对，然后有很多人说就是我的悠悠很帅啊之类的，他觉得我一定是什么才子啊之类的。
哇，康纳哇、哦、就突然出现会暴毙什么、
啊
哦、对吧，
对，有人说康纳如果出现他眼前他会暴毙。
对，
到底怎么暴毙，
对之类的，
请不要暴，我们需要你。
这时候感觉康纳很像温柔大哥哥这样子。
对了，
好了，这个讲过了。
对对啊，好，那不要再讲，不要再讲一次。
对啊，就是我觉得大家放大了我们的优点，
嗯，
但是也会去检视我们的缺点，
是。
对，我觉得这很好，就是让我们去看清我们到底是
对
怎么样的人。
对，让我们看一下，就是我们在别人面前是怎么去想我们这样。
对，
才不会一直自我感觉良好之类的。
对啊，因为我们其实生活就我们三个啊，就我康纳、啊、跟艾瑞克，就我们生活圈基本上就是在一起的，我们算是同温层。就我们不知道说如果是以别人就完全不认识我们的人的角度来看我们会是什么样子。
嗯，
对，我觉得打破同温层这件事真的其实蛮重要的啦，
嗯，
才不会让我们一直
在自己的小世界里面，
对，活得很快乐，然后其实跟外面时间越差越远这样。
但快乐也不错。
对，也是不错。
大家
要，我觉得其实在同温层也蛮开心。
哦哦，这个理论被颠覆了。但来不及了啦，我们已经接触到很多同温层以外的人了。那我觉得目前为止都是好的。
对啊、嗯、
对，就是真的，我真的认识很多新的朋友，
认识新世界，
对，新的世界，然后
新的价值观，
对，一起打游戏，然后一起直播，然后一起分享彼此的生活，彼此的故事、嗯、然后接受到更多我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的人的赞美，或是
或者接触到更多你没听过的故事。
对，真的是蛮猛的。
就你会感觉到就是大家真的就是真的因为喜欢鬼故事啊，然后或者是就是单纯喜欢我们这样的氛围，然后就聚到一起、嗯、就是我们单纯就是想要开心快快乐乐的感觉。對，我觉得这一份这个心很难得。
嗯， 嗯，
对啊，就大家会去很珍惜说就是可能哇有故事听的时候啊，或者是说哎、欸、我们都可以就是真的很真心的在讨论一件事情，或者是一起聊天。
你知道我觉得就像是我以前玩游戏，我会觉得过了好几年之后我会回忆起哦，我过去有那么好的回忆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是对偷听客来说也可以有这种感觉。我也希望可能过了个十年后我们节目已经不在了，但是他们讲说哦，我们曾经有一个鬼故事频道叫做偷听史多利，
然后陪了我一阵子这样子。
对，
哇，
我们明明才一周年这样
的，已经讲了要解散这样子。 老态龙钟的感觉。
对呀、啊，
没有啊，才一岁啊。
对啊，但我说真的，我说一句心里话，就是我不知道我们会做到什么时候。
嗯，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未知的，就是一个路。
对
对
对，尤其是创作者这条路是很不这种很不稳定的。
对，
所以我只能说很感谢一路上大家的支持，然后也希望接下来大家也可以继续支持我们，然后跟找更多的人一起加入我们偷听客这个行列，然后让我们可以做得更久，
多一点氧气这样子。
对啊，我们现在已经很开心了。对
啊，
目前为止合作愉快。
目前为止，
目前为止，
为了
截至目前为止，
不要再说嘛。但目前为止都是很愉快的哦，哇，各位不用担心，目前都没有解散的相关困扰疑云。
没错。
好，那我觉得我们要给自己一个鼓励，就是我们居然做到现在了，
哇，
赞啦，
就是黄金团队很棒，
你各位都是做得非常好的，
好啊好啊，赞啊赞，
然后也要祝我们自己
生日快乐，
耶！
同志在暴走，心狂跳的节奏，不经意探头。是被疗愈，一句句可爱回忆，收获意料之外的惊喜。哦哦，
缘分偶然遇见，暖心贵人出现。相看不见的线，牵引未来相见。梦想化作现实，不可思议的经验。命运推演像注定遇见。现在用歌声把真心呼喊，
生日快乐，哦，生日快乐。
走过荆棘，我们始终牵着手，望着憧憬，无所畏惧向前走。
生日快乐，哦，生日快乐。
感谢的心抱在心头，信念守护，生活不再困惑。
生日快乐，哦，生日快乐。
分秒珍惜，抓紧时光轴，点燃憧憬，本心不回头。
生日快乐，要天天快乐。
头顶故事有你还有我，默契满满，开心欢唱到不休。
嘿、hey, 大家好，我是维腾，祝偷听史多利生日快乐。
大家好，我是康妮妮，祝福偷听史多利一周年生日快乐，也祝福未来粉丝量爆棚，以及可有更多更多惊悚的故事分享给我们哦。
大家好，我是邱继宇，祝偷听史多利一周年生日快乐，也为大家期许可以早日看见康纳、卡拉还有艾瑞克的真面目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肯尼，祝福偷听史多利一周年生日快乐，也祝福未来的恐怖指数可以越来越高。收听的各位要记得持续的保持心中明亮哦。
嗨，我是 DK，
我是机长，
康纳、卡拉、凯瑞克。艾瑞克，恭喜收听 Story 满一年了！
希望每年呢，我们都可以祝福对方，收听人数呢越来越多，
蒸蒸日上。
然后呢，康纳很健谈，卡拉很可爱， 艾瑞克很幽默，所以赶快来台南找我们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善师谢东赞，祝福好听的优质节目偷听 story 一周年生日快乐，也祝贺节目未来收听长虹，家庭如潮，祝福大家。
我是认真救书的 Paula， 偷听史多利已经一周年了，讲了一年多的恐怖故事啊，为什么康纳卡拉还艾瑞克都没有卡到嘞？好啦，生日不说这个了，祝你们生日快乐。
我是灵异记者错别字，祝偷听 story 一周年生日快乐，恭喜你们，也希望你们鬼故事继续讲，但绝对不会撞到鬼。
我是怪谈公园的公园，祝偷听史多利一周年生日快乐，恭喜你们已经一周年了，祝你们事业顺利，可以更上一层楼。
Hello， 我是简少年，祝偷听史多利一周年生日快乐，恭喜这蝉联一年啊，这个惊悚界的霸主啊。
我是无聊日记韦恩，
我是 Mira，
祝福偷听 story 一周年
生日快乐，
也祝未来可以接到超级多业配。
Hello， 我是芒果爸，祝偷听 story 一周年生日快乐，敲碗第二季，我想赶快帮你们画封面，
祝偷听 story
偷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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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ory 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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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年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一周年生日快乐，
一周年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祝你们生日快乐，
生日秋咖啡，
生日快乐，
一周年快乐，
感谢康纳卡拉以及艾瑞克你们精彩的故事，
我很喜欢你们的 podcast，
谢谢你们的陪伴，
没想到听你们讲故事听了要差不多一年了，
谢谢康纳卡拉艾瑞克一年的精彩音乐和故事，
希望未来一年还可以听到更多的好故事哦，
会一直支持你们的，加油，
康纳卡拉艾瑞克最棒喽，
超棒的，
呦呦呦，
很喜欢艾瑞克，
希望你们可以越来越好，
去年你们刚开始做就看到现在，
爱你们，希望之后还可以一直听到你们的声音，
I'm from Malaysia and wish you a happy birthday，Selamat Hari Jadi， 继续加油哦！
祝偷听史多利迈向十周年，
接下来的日子也要继续一起
偷听 story，
偷听 story， 生日快乐！
那非常感谢大家支持，就是刚刚的那个
一大堆祝福啊，
真的很感动，我每次听都觉得好感人哦。
对啊，天哪！
但是一路上结识的人，就是来宾们之外，然后还有就是偷听客们能跟我们一起参与这一次的一周年，我觉得是非常感人哦，很难得的事情，
而且超级无敌有纪念价值的一集。
对，但是在最后我们还是要跟大家讲说，
如果喜欢我们的频道，
对，就是欢迎大家多多支持我们。然后我们其实。我也很少说 donate 这个块啦，其实我觉得也欢迎大家 donate 我们，就是因为我们花了非常非常多心力，然后跟时间在做这一次一周年的每个音乐作品，
真的花了很多时间。
欢迎大家到我们的就是官方的那个
IG，
欢迎到我们的 IG 上面，然后除了追踪我们之外呢，也到 Linktree 里面去点开，然后里面也会有一个就是我们 donate 的管道。就是你可以小额的捐款我们，或者是你想要大额捐款我们也 OK，
没有问题的哦。
对，那就是作为这一次的一个一周年的音乐知识这样子。
那说到音乐，我们要来讲一下 credit 吗？
好，那来讲一下 credit 好了。
是，
那这四首歌呢，作曲编曲呢都是由艾瑞克
耶
手完成的。
耶，
那这次的词呢，歌词都是由我跟卡拉共同完成的，就是我们共四首歌，我们一人完成了两首歌。
没错，
没错。
那在这边也要特别感谢我们的好朋友声诺音乐，
耶，
是帮我们让音乐呢混得更加的完整，然后更加的好听。
没错，我真的是非常的叨扰他，我三不五时就打电话给他，然后跟他讨论所有的小小细节，然后他就是。没有抱怨我，然后也没有拒绝接我电话，然后就是很努力的帮我们改出我们想要的音乐的样子。
对，所以如果听众们有任何的
混音需求，
混音需求的话，也直接搜寻声诺音乐，就是声音的声哦，诺言的诺，
声诺，
对，
给你声音上的承诺。
哇，
那最后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周边商品释出了，
耶、yeah!。
所以欢迎大家支持我们。
那我们这次的周边商品呢，
总共有
300顶渔夫帽、就是偷听客专属渔夫帽、
超好看，超好看，
超好看，有两种颜色，一种是深蓝色，然后一种是浅卡其色，
是
对，所以欢迎大家抢购。那我们正式的预购时间呢，会是在8月10号的凌晨12点，也就是说你在8月9号晚上的11点55分的时候，你就要在坐在电脑面前准备抢购哦，
不停的更新，不停的刷新，
然后12点的时候就砰，
对，因为它只有限量的300顶，
是，
然后而且我个人觉得非常好看，
超好看，
它也不会让你带出去觉得说有一个怎么大 logo 什么的，不会，它就是一个草帽，
自己讲超
绝对不会丢人现眼、
哦、对，它是有我画的那三张可爱的小鬼鬼，
没错，
代表着我们三个人物这样子。
对，
我必须说，就是康纳有，就是我们那天在讨论帽子的时候，康纳就是很不经意，然后他的 iPad， 然后哎、欸，你们看我画的这个，
然后
很随意的给我们看，然后我们看第一眼就是就是他了，
我们就哦，
没什么好讨论的，就他，
我真是 Q 到爆，
他其实没有什么技术的成分，
但是超 Q 的，而且。因为都有那些小小的那个
配件，
对，小配件就可以看得出来谁是谁这样、嗯、
我们大概只花了3秒钟就一致通过，
对，太 Q 了。
好啦，希望大家喜欢我们这次的周边商品、yeah、请大家多多支持我们，那我们就到这边结束咯，
谢谢大家参与我们一周年企划，
那我们就下次再来
偷听 story， 拜拜。